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吴志平被从洗脑班转精神病院迫害；为好儿媳讨公道，八旬婆婆致信警察；2020年河北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宗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吴志平女士多次遭中共人员骚扰后，被迫流离在外。期间吴志平被绑架到洗脑班，因他坚定不转化，已被劫持到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吴志平今年67岁，南昌钢铁厂退休职工。吴志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8年10月，吴志平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到长时间的罚站、剥夺睡眠和关小号等酷刑折磨，被迫害至尿血，身体极度消瘦。2015年6月，吴志平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2021年4月14号，南岗街道办主任陈伟与警察及社区人员等六人来到吴志平家中，要求吴志平签字转化，并威胁不签就要送洗脑班。吴志平坚决地说，不签，我是不可能不练的。如果我违心签了字，说不练，讲了假话，那我还怎么修炼真善人？2021年4月19号，街道社区人员又来了两批人敲家门，吴志平抵制骚扰，没有开门。经过多年中共迫害的吴志平，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再次绑架，不得不连夜逃离自己的家。67岁的老太太又一次处于流离失所、有家不敢回的艰难境地。近日获悉，吴志平在被迫流离失所中又被绑架到洗脑班，因吴志平坚定不转化，已被劫持到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南昌市610副主任刘志斌亲自参与操控洗脑班的迫害，是直接和主要责任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4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卓清女士，2021年6月17号被铁西国宝季红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已逾十天。她82岁的婆婆寝食难安，心急如焚。2021年6月26号致信派出所警察，盼望公检法人员能彰显正义，早日让好媳妇李卓清回家。信中写道，她为我们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这个当婆婆的从心底里心疼她、感谢她、敬佩她。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当今社会，我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好儿媳而感到万分的幸运，无比的自豪。2015年8月8号，李卓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住院五个多月，现半身不遂。婆婆写道，李卓清为人品行端正、善良无私、尊老爱幼，特别是在丈夫患病后，李卓清用他弱小的身躯无微不至的护理照顾，不离不弃，家里家外全是他一人打理。无论承受多大的打击，面对多大的困难，他都从不叫一声苦，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扛着、坚持着。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就被当成了罪犯，说抓走就抓走了呢？李卓清夫家整个大家庭的人都知道，李卓清之所以现在这么好，是因为他有信仰，他在按照信仰的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李卓清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父母都是退休教师，姐姐美丽善良，哥哥正直无私。母亲曾身患多种疾病，爱发脾气，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净化，脱胎换骨。全家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相继走入修炼，每个人都身心受益。可是幸福的日子在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就一去不复返了。李卓清父母的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家破人亡，姐姐、哥哥、母亲在迫害中相继离世。 李卓清的父亲现已82岁，身体状况不好，走路都非常困难。平日里都是李卓清照顾他的生活。李卓清的婆婆在信里苦口婆心，殷殷叮咛，希望公检法人员能在了解到事实真相后，依法律办案，凭良心对待。信末写道，儿媳终日劳累，本来就身体单薄的她，再被关进牢里，我实在是为她的状况担忧。虽然年迈的我没有体力为儿媳的事东奔西走，但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尽我所能帮助儿媳早一天回家。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绝不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本身的迫害，这场迫害也残酷地打碎了千千万个幸福的家庭。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河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陆晋友、葛志军、张铁山、王水勇、边群莲、张建之、周秀珍、曹晋兴、韩玉琴、董建全等十人被中共迫害离世，至少7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最长刑期达9年，刑期5年以上19人，至少698人次被绑架，至少1804人次被骚扰，被勒索抢劫至少80万元，统计时间范围为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资料来源时间截至2021年4月30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企业家表示，我们需要更多法轮功真相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中旬，澳洲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有超过 60% 的民众要求澳洲政府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发声。面对中共的威胁， 62% 的受访者认为澳洲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这一民意也体现在墨尔本闹市区的街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期间，当政府取消禁足令，唐人街和墨尔本市中心另外几个法轮功真相点就立即恢复运作，每天都有不少过往的民众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20多年间坚持讲真相，对澳洲社会非常重要。也有人表示，为了保护下一代不被共产主义侵蚀，需要更多这样的法轮功真相摊位。退休注册会计师约翰·克西纳斯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他表示，我今年80岁了，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德国人，我出生在苏联，母亲家族是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因此遭受苏联共产党的迫害，被迫逃到德国。我在9岁的时候和家人移民澳洲，就是为了远离共产主义。我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非常了解在我出生的国家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在共产主义国家没有自由可言。今天之所以签名，是因为我知道中共正在对自己的人民做着非常糟糕的事情。布拉德斯塔尔是墨尔本一家知名企业的老板，在唐人街真相点签名后，他表示，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所有迫害，对海外的所有渗透都应该停止，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免受这种事情的影响。对于法轮功学员20多年坚持在闹市区设立真相点，他说，我们需要看到更多这样的真相摊位，我还看到了展示真相的汽车游行，法轮功学员们做得很出色，整个世界都需要站出来说点什么。中学生杰里克斯在签名后表示，法轮功的努力真棒，展现了坚持不懈的精神，法轮功正在帮助社区中的每个人，我认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对澳洲社会非常重要，我愿意加入传播真相，我们一起努力将改变世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推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975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政府部门女汉子。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位风云人物，她雷厉风行，能争能斗，可是她的身体却早早地垮掉了，被医院检查出来一种死亡率高达 95% 的绝症。当他在绝望中等待死神到来的时候，一本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不但使他从绝症中康复，还使他心甘情愿地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名利，一度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张秀英，在政府部门工作，曾经算是一个一呼百应的风云人物吧。在我们小镇上啊，差不多是家喻户晓。可是呢，俗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1982年，我被检查出间质性肺炎，这是二等癌症啊，死亡率高达 95%。 这个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我很不甘心，拼搏了那么多年，终于坐到了领导的位置上，也算是人上人了。这个检查结果基本上就是在判我的死刑啊。那段时间我半年上不了班，什么药都吃了，能看的医生都看了，一点都没见效。我是面黄肌瘦，只剩下张嘴喘气了。一天，我领着才几岁的女儿走在街上，一个素不相识的山东老汉叫住我说，姑娘，你得了要命的病了，你把我这三包药买去，5块钱，你吃了它，如果能闯过去3次高烧，命就能保住。我照老汉说的话做了，命确实是保住了。可是我的一个肺叶被烧死了，导致免疫力变得很差，什么流行性感冒都躲不过去，体质直线下降。就这样，感觉好像就剩一口气了，每天在撑着挨着，也不知在等啥，就是留一口气这么喘着。一晃10多年过去了。1999年初，我在上班的时候突然犯病了，一下子从2楼楼梯摔下去，昏死过去，不省人事。后来家人把死人衣服都给我穿好了，就等着我咽下最后一口气。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谁也没有想到我自己又慢慢的活过来了。过了没几天，一位朋友把法轮功的书叫《转法轮》送到了我手上。我一翻开书，突然感觉全身被一种热量笼罩着，那种舒服的感觉是我几十年都没有体验过的。然后我看到了书中5颜6色的花草树木、亭台楼阁，还有瀑布流水，都是真真实实的在书里，那个色彩非常的漂亮，用语言也表达不出来，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细腻透亮的颜色。而且我还听到了书中的流水声，感到书也在震动，看到云雾飘扰，还看到了许多的法轮在旋转，还有各种形态的仙人，还看到道家的老子等等等等。当时我很紧张，我无法解释我看到的，这突如其来的体验让我不知所措。我这辈子都是接受的无神论的教育，又在政府部门工作，我看到了，但是我不敢相信这些是真的，就赶紧问丈夫说，这到底是啥书啊，咋会出现这些神奇的现象呢？我可不敢看了。丈夫是爱书之人，听我这么一说，他倒是来了兴趣了，就把书拿过去自己看了。看完一遍之后，丈夫告诉我说，这是一本修炼的书，还说我修不了。言外之意是，我这样一个争强好胜、争夺名利的女人，怎么能放下心清静无为地去修佛修道呢？听丈夫这么一说，我反倒要好好看看了。我告诉他，如果是我认准的事，我是一定会干到底的。就这样，我开始看《转法轮》这本书了。没想到刚修炼法轮功不久，我的皮肤便由黑变白，满脸的蝴蝶斑也不见了，整个人变得红光满面。真是没想到，学法练功刚2个月，我一身的病症没吃药都好了。我的亲人还有周围的同事都说我变年轻了。我知道我没有病了，就把家里几千块钱的药和急救盒一股脑都扔了。女儿对我说，妈，你这一丢把病都丢掉了。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内心轻松畅快，觉得自己天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一天，我一用力咳出几个坏死的肺细胞，像红高粱壳一样。接下来一连108天，每天都咳出一些类似高粱壳一样的东西，最后一天咳出了9个，然后我就开始吐血沫子了，一连吐了8天。在这之后， 我的肺部呼吸就非常舒畅了。最神奇的是，医院拍片的结果显示，我的四个肺叶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那个烧死的肺叶被我一点点地咳了出来，现在完全是一个新的肺叶了。医护人员都知道我过去的病，看到片子都不敢相信。丈夫看到片子，感动得痛哭流涕。女儿说，咱家的幸福是大法师父给的。就这样，丈夫和女儿也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师父在书里多次讲到，让我们重德。我认识到我以前那种争强好胜、一点不吃亏的心态是不对的，我的心胸在逐渐的开阔，在利益上也能舍能放了。我曾经和亲戚合办了一个企业，后来一位县级领导以他亲属的名义入了股。由于我们这个企业效益好，这位县级领导就想独霸这个企业。要按照我以前的个性啊，我是一定要和他斗到底的。但是师父的法在关键时刻点悟了我。师父在《转法轮》这本书里说，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我决定退一步，尽管自己辛苦创业的成果被人抢走了，心里不平衡，很难割舍，但我知道我必须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放淡名和利。于是我决定退股。我告诉这位县领导说，如果我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绝不可能让你的，是因为我们师父让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不争权夺利，万事顺其自然。这位领导被感动了，他诚心地赞颂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正能量。李洪志师父还教导弟子，要逐渐能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虽然师父的要求听起来很难做到，但是随着在修炼中不断地提高心性，我发现自己在一点点地向师父讲的那个方向迈进。过了一段时间，到了秋季，我们县开展了公务员竞聘上岗。文件规定，竞聘上岗后不干的去掉公职，聘不上的就得下岗回家。竞聘总数是128票，我得了126票，几乎是满票上岗。我所在单位的一位很正直的年轻干部，因为一些原因竞聘失败了，他非常想不开，想以死来鸣不平。他家里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呢，连日来一家人担惊受怕，跟在他后面就怕他自杀。一天他看到我说，张姐，你来了，以后啊，你兄弟媳妇孩子你就多照顾了。我这一听，这是在跟我话别呀。我赶紧劝他说，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我打了几个电话跟领导沟通，都没有办法为他转正。开始我也只是想劝他想开点，可我感到他求死的心铁了。望着他一家三口凄苦的眼神，我突然心生一念，把我的岗位让给他吧。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自己都震惊了，当时也震惊了我的亲朋好友。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是光光鲜鲜的，这几乎是满票上岗，而这个岗位又极其的特殊，对一般人来讲是求之不得的美差肥差。为了要救这一家三口，我要舍弃这个岗位吗？我想，我没有工作了，可我还有命啊，我的命是师父给我的，师父让我无私无我，为别人着想。我下定了决心，就跟这位年轻干部说，别担心，张姐的岗位让给你。他听我这样一说，当着全体机关干部的面，扑通一下就跪在我面前了，痛哭失声地说，张姐，你不用让给我。你能这样说，我就知道这世上还有好人呐，我已经是知足了，死而无憾了。我说，你别说傻话了， 我说话算数。我马上当着大家的面写下了让岗的承诺。周围的领导同事几十个人都在喊我，为我着急，大多数人都在为我惋惜。当我走出自己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时，心里没有失望的感觉，反而有一种欣慰和坦然，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解脱感。晚上，领导让我丈夫赶紧回家看看，看看是不是我在后悔大哭呢，让丈夫赶快回家安慰安慰我。丈夫回到家一看，我正在安安静静地读着转法轮呢，我知道我做对了。从那天起，我总是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我隐隐约约地还看到两朵非常亮丽的大花在空中旋转着飘到我的面前，还在向我眨眼睛笑呢。我知道是大法师父在鼓励我，我一点也不后悔让出了自己的岗位。两天以后，省市县级电视台都来采访我，问我是什么样的境界能让出这么大的利益。我说我练法轮功了，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的，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几天以后，在单位100多人的欢送会上，所有的人都哭了，我没有掉一滴眼泪，心里非常平静。师父在转法轮书里说，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是啊，当我真的为别人放下了利益之心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本竞聘上岗不干就结束公职的规定并没有落实下来，领导特批给我在岗工资，不但一分不少，还比以前涨了一些。后来领导又给我安排了一份农业科技科的活，跟随省长到各个乡镇讲课。由于这件事的轰动效应，人们口耳相传，几乎是家喻户晓。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受大法恩泽，不忘弘法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6日。我是1994年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老弟子，今年83岁了。我能健康地活着，拥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大法师父赐予的。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如糜烂性胃炎、贫血、低血压、心动过速、经常晕倒、腰肌劳损等病症，严重时呕吐不止，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痛苦不堪，煎熬地度过每一天。1993年，我经朋友介绍，幸运地遇到法轮大法，参加了东方健康博览会和师父的代工报告会。 当时虽然没有走入修炼，可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开始管我了，救我了，救了我这个家。我于1994年正式走入修炼后，出现了很多奇迹，感恩之情难以言表。下面回忆几个片段，来见证大法的超长，师父的伟大。一，参加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1993年12月，我有幸参加了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看到中国法轮功的展位前有很多人在排队，排三行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别的展位上没有多少人，而我们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排三行队。第一行队一早上就挂满了上午的号，第二行队等着挂下午的号，再一行队等着我签字。那天上午，我来到博览会，人太多了，我没有挂上上午的号，就排队等着挂下午的号。等了很久，下午的号也没排上，我很失望，左顾右盼，还舍不得走。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对我说病人没来，要退号，问我要不要。我急忙接过来这张珍贵无比的票，心里这个感激啊。后来才悟到，是师父看到了我当时迫切的心情，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拿到这张珍贵的票，我没有想到给自己治严重的胃病，想到的是请师父给我孙子治病。我孙子患有心律失常，心动过速，身体不好，不能做激烈活动，不能上体育课。师父的弟子说，师父太忙了，弟子给治效果也是很好的。于是师父的弟子给我孙子治疗了。仅仅这一次的治疗，我孙子回家后病就好了，连蹦带跳的，也能踢足球了，一切活动都正常了，学校的体育课也能上了，家人都感到非常神奇。有名的大医院都没有治好，气功师才给治疗了一次，就完全康复了。后来到医院做检查，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简直太超常了。在这次博览会上，我请了一本宝书《中国法轮功》和教功录像带。我在摊位上有幸见到了师父，师父是那样的高大魁梧，年轻英俊，帅气伟岸。我感觉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师父，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来。师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正，那样慈悲。我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仰望着师父，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人好像木了一样，脑子一片空白。这时有几个人想请师父在宝书上签字留念，我也跟随着他们请师父签字，就是心情激动无以言表，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事后想起这件事，非常内疚，非常自责，怎么连句谢谢都没有说出来呢？就在师父在宝书《中国法轮功》上签字的一瞬间，我身体顿时感觉非常舒服，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幸福极了。修炼后才知道，那时师父就已经管我了，给我净化了身体，在此叩谢师父洪恩。我从博览会回到家，天气很冷，肚子很饿，我特别想吃饭，吃饭时狼吞虎咽，食欲很好。吃完饭我才想起来，胃怎么不难受了，还吃了一大碗饭，吃得很香。这对于我这个常年胃病严重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真是奇迹， 我又高兴又激动，法轮功救了我，法轮功太神奇了。老伴儿看到我一下吃了一大碗饭，也由衷地感到这个法轮功不一般。1994年，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了，从此人精神起来了，心情愉悦，脸色白润，体重增加，精力旺盛，身体比年轻的时候还好。二，参加师父的代工报告会。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期间，我有缘参加了师尊的代工报告会，听到师父讲的法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听过的高德大法，越听越觉得师父讲的是天机，自己感到融在大法中太幸福了，都太幸运了，遇到了千载难逢的佛法，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以及世间苦难皆有因缘，只有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根本。师父讲的法理深入浅出，理白言明，可是内涵却很博大，如雷贯耳，深深震撼着我。我下决心跟随师父学到底。报告会上，师父说给大家调整身体，让大家站起来，想自己的一种病，或者想家人的一种病，让大家伸出一只手，男左女右，手心朝上，同时让大家听师父口令，跺一只脚，全身放松，眼睛微闭。师父打出法轮，给大家调整身体。我当时发自内心的觉得师父太好了，太慈悲了。当时我也没有想自己的病，想的是二女儿胆结石的病。从此，我二女儿的胆结石也奇迹般的好了。师父有着无量的法力和无上的功德，不辞辛苦救度大众。大法不仅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人。三，受大法恩泽，不忘弘法救人。我老伴儿原来是一个老病号，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腰肌劳损，严重时不能直腰，前列腺肿大，经常感冒，经常上医院治疗，长期服中西药、吸氧、输液等等治疗方法。自从我修炼以后，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都非常相信大法，都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随着老伴深入地了解大法的真相及见证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后来也走入了修炼，所有的病症都好了，多年来都不用去医院了，也不用吃药、吸氧和输液了，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自己少受罪，儿女少受累，儿女们省心了，工作也安心了，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多多。我有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和儿子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支持我们修炼，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到了大法的福益。有的在车祸面前平安无事，有的身体病痛很快得到康复，有的做生意一切福顺。三女儿在1998年走入了大法修炼，成为一名坚定的修炼者，精进实修，兑现着自己史前的誓约。小女儿现在也成为一名新学员，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在单位、家庭中做事为别人着想，体谅对方，宽容对方，在亲属范围内也力所能及地讲真相，弘扬大法的美好。还有我的几个外孙，小的时候都跟着我练功，有的还开了天目， 能看到另外空间。他们后来没有坚持练下去，但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在他们幼小心灵深深扎了根。他们人品正直，事业顺利，家庭和睦。我的大家庭深受大法洪恩，孩子们孝顺，老人们健康，大法真善忍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的家。我们全家感谢李洪志大师的救度之恩。我们全家深受大法的恩泽，总想把这么好的功法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将宝书赠送给亲朋好友，或将大法真相录制在 TF 卡里，赠送播放器传给他们听，还有时到亲朋好友家里教给他们练功，许多人都受益匪浅。我三女儿的婆婆是医院的常年病号，明白真相后非常喜欢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生命垂危之际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救度，起死回生，健康地度过了幸福的晚年。我小女儿的婆婆患有直肠癌，住进医院后越治病情越厉害，我们不顾路途遥远，带着真相资料多次去看望老人。她看到我们身心健康，体力精力犹如年轻人一样，也感受到法轮大法的超常和我们对她的真诚关心，接受了我们的劝告，相信大法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了曾经加入的邪党组织，身体越来越康复，不久就出院了，自己在家能料理自己的事情。他闺女看到他母亲康复如此快，也相信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做了三退，退出了团和少先队组织。他发自内心地感谢我们对他母亲的帮助，激动地说，学法轮功的人都有大爱啊。我老伴儿也借他们朋友聚会之机现身说法，讲大法的美好，讲邪党迫害真相，使很多人了解真相，选择了三退。我的表妹是一位肺癌患者，多次听真相，明白了真相，选择了三退，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得到了调理，病症越来越轻，去年也走入了修炼。他说，我从法轮功里受益了，我要弘扬大法，弘扬真善忍。原来我听信了广播和电视谎言宣传，对法轮功有误解，现在我从内心向李大师道歉，法轮功才是净土，才是使人提升的好功法。我谢谢李大师对我的救度。他经常向他的亲属和邻居等朋友谈论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功效，讲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讲因果报应，讲邪党的邪恶等等。他用具体行动感恩法轮大法，感恩师父的洪恩。明白真相的世人也是活传媒，通过心传心，口传口，把大法的美好传得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入人心。愿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选择美好的未来。师恩难报，唯有精进，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一位山东省法轮功学员，他的两个外甥女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痛不治而愈转危为安的神奇经历。咱们先来说说大外甥女。大外甥女在她43岁那年，大约是中秋节前后，例假老是不断肚子疼，到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是宫外孕，让住院观察。一个星期过去后，血流得更多了，做了全面检查之后确诊是宫外孕，就准备第二天做手术。外甥女知道之后挺害怕的，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她姨，也就是这位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到医院后跟她外甥女说，有一个不用做手术就能好病的秘方，就是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甥女早就明白法轮功真相，也做了三退，而且更难得的是，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时候，他有好几次帮助收藏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现在听姨这么说，外甥女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到了第二天，医生给他做 B 超，做手术前的检查，发现宫外孕的问题不存在了，一切正常。全家人都觉得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高兴地说，这九字真言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再来说说小外甥女。去年十月份，小外甥女因为牙疼就吃了几粒治牙疼的药，没想到3-4天之后全身开始疼，特别是肝的部位疼得最厉害，吃不了饭喝不了水，还时常的恶心，她也上不了班了，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到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肝功能呈现阳性，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他的父亲是肝病去世的，显然他是遗传性的肝病，医生让他住院治疗。入院的当天，这位法轮功学员跟小外甥女说，别有思想负担，佛法是万能的，只要你真信真用，大法师父就会管你，你现在就开始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奇迹出现。小外甥女听了她姨的话就开始念。当天晚上做了个梦，一个道士打扮的人来到病房，握着她的手问，你爸爸好不好？她回答不好。那人又问，他怎么不好？他打你了吗？他没打我，可是他把病遗传给我了，让我老是治不好，我能不恨他吗？那人说，未必，不会的。说完就不见了。小外甥女在医院住了几天，等着权威医院的化验结果。结果出来了，显示的是肝囊肿好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他，这个病要长期吃药治疗，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出院一个月后，小外甥女就按照医生说的去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最近几个月，每个月都去复查一次，每一次的化验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她开心地上班去了。她跟这位法轮功学员说，姨，您以前跟我说我还有点半信半疑，这次您说我信了念了，我的病真好了，现在我是真信了，您替我谢谢大法师父。这位法轮功学员分享自己两个外甥女的亲身经历，就是希望老百姓不要听信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千万别受他的骗上他的当，遇到危难的时候诚心念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大法的慈悲呵护，转危为安。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了高山和重飞向海山和黄河，我的歌啊，真诚的歌，带着牵挂，带着祝福，飞向久别的父老乡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